好，我代表中立灵粮堂母堂，我们来问候每一个人，然后也代表王桂华牧师跟大家问好。那我知道很多人也关心桂华牧师的状况，那目前呢，桂华牧师的治疗上面都算不错，所以整个人白血球都还维持很正常，哈哈，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也很喜乐，他整个的身体状况都在一个很良好的状况，他的那一个癌细胞也开始有软化，开始有缩小，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一个我们雪莉灵粮堂也为这一个桂华牧师的祷告，所以我们代替教会跟大家说谢谢，好。那今天呢，我要来分享做神真儿子。但是在这之前呢，我就想到说，刚刚在敬拜的时候，那我感觉到神，那我看到有三个字母，这个字母呢就是 JOY， 好，就是 joy。那我问神说：“主啊，这是什么？”那我觉得神在跟大家讲说，你们在神的眼中是神的喜乐，神看你们在他的眼中是他的喜乐。那我也感觉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也可能已经慢慢逐渐好像失去这个喜乐，但是神要鼓励你，他要把喜乐再给你，神看你们是他的喜乐，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为等一下我们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因为雪莉灵粮堂所有你的孩子都是让你觉得是喜乐满意的。主啊，你是这么样的欢喜，主啊，想要来跟他们同在，将那个喜乐浇灌在他们的当中。主要是我们来到你面前都向你献上感恩。圣灵，我们现在也邀请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自己亲自再次触碰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恢复做你的真儿子，主啊，一个在你的家里面，主啊，是何等的有价值，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核心身份，主啊，我们就能够安全，我们就能够在你爱的里面，我们可以安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有一个外科医生呢，跟一个工程师，还有一个政治家，他们就开始在谈话。然后他们在谈话的过程里面呢，他们都要去看说，这个他们所做的哪一个是最优秀的。所以呢，有一次他们就在这一个比较呢，他们的这一个职业的历史，谁是最悠久的？好，那这个外科医生就说，当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一个外科手术是一个最完美的设计。那工程师就讲说呢，哦不不不，在起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起初天地混沌哈，那就是这个工程师的杰作。那政客就笑着说，你以为这之前的乱七八糟是谁做的呢？好，那为什么他们人一直要强调我们自己有多棒？这是因为我们都需要别人对我们的价值的一个肯定。所以，可是我们的价值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核心身份在哪里？而我们的核心身份呢，是从我们从小就不断的被形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形成的整个因素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种，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权柄人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父亲是有两个孩子，可是这两个孩子呢都不觉得他是父亲的真儿子，一个呢就离家出走了，一个呢就心不甘情不愿的住在家里面。那这个父亲呢却仍旧是爱他们，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的故事。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做神的一个真儿子，很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先除去我们孤儿的心。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九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
我的下一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从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就要来看什么是孤儿的心。请问我要对哪里？错了，跳到前面去了。好，所以这边的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天生孤儿呢，他就有一些的特质，就是他惧怕付出信任，然后害怕被拒绝，然后害怕敞开心。所以我们看到呢，小儿子呢，他对父亲的态度是在他父亲还没有死以前，他就担心害怕父亲不给他产业，然后他就跟父亲讲什么，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可是这一个父亲呢，所谓这个家业是什么？是他一生花了他一生的生命所赚起来的，可是小儿子却说，这是我应得的。好，但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他，他仍旧就把这一个财产就给了他。可是小儿子拿了财产以后做什么呢？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小儿子里面一直有一个孤儿的心，他没有在父亲的关系当中他找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所以呢，这一个当我们在成长过程的里面呢，如果我们爱跟被爱是没有满足的，举例来讲说，这个我们从小如果我们在家里我们没有父母的陪伴，好像是一个缺席的父母，那或者是父母在我们的言语上面在我们的对待上面没有给我们有一个肯定，没有给我们一个接纳，或者重男轻女，或者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会受伤。好，另外的是呢，如果当我们好像离乡背井，我们来到这一个地方，我们要寻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可是呢，你可能经历到种族歧视，你或许也经历到这个融不进这一些白人的世界的里面，或者你是被霸凌、被排挤了，能被耻笑了，那么你很难，或者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你觉得你很难找到一个如你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在你在各种关系当中你受伤了，那你也可能因为语言的障碍，你感觉不到那个爱的满足，你就仍旧是孤单。那或许你也找了很多的朋友，你要来填补你心里的那一个空虚，可是当人潮退去的时候，你就突然发觉你的心是空的。好，所以你也或许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去工作，甚至呢你可能也努力在教会的服事，但是事实上你却是在用工作在寻找你的价值跟你的成就感，结果到最后你就疲乏了，你心累了。所以或许在这里你是在这里出生的人，可是你在这种多种语言的挣扎当中，你在白人华人的这个认同中，你找不到自我的定位，而在没有一个天父爱的里面，所以你在这里你都会开始就觉得你的心是虚空，你的心是没有满足，你那个爱是没有被满足的。而你如果在天父的家里面你没有找到那一个回家，你就会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你要来寻找这一个成功。所以当事实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满足爱的满足的里面，我们会找各样的一个慰藉来帮助我，让我觉得我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在寻找那个成功的过程呢，我们就会去寻找我认为是好东西，认为让我可以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个成功上面，可能我们会什么迷上电视，可能我会迷上电玩， 我可能会迷上爱情小说，甚至是食物，或者是毒品，或者是色情刊物，或者是错误的性关系，或者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异性关系。那还有就是我会去很想要用钱财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会想要用地位，用权势，用学业，用工作来证明我是有用的。所以在这边呢，甚至会有人，你可能就会逃进那一个宗教的活动当中，然后我就很专心的为神做事情，然后我期待天父给我赞赏。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事实上当我们没有做任何事的时候，那个爱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事实上这个小儿子，当他在跟那个他的父亲要财产的时候，这位父亲早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原谅他了。所以什么是孤儿的心呢？从亚当夏娃他在犯罪的那一刻，那么人就开始有了孤儿的心态。所以神来寻找人，可是人呢却害怕躲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关系上他被破坏的时候呢，那么他第一个他就会感觉他是很羞耻的，他会觉得那一个失败或者那一个犯罪好像那一个羞辱进入他的里面，他不再看这个别人有什么，而是他在看他自己里面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会想说，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一旦他觉得有错，他就会开始做一个自我的保护。然后呢，在这个自我保护的里面呢，他不敢再敞开他自己，他就里面开始充满那一些的恐惧害怕。充满这些的恐惧害怕的里面，如果他就不断的会开始慢慢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那因此呢，他就不要人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他就会开始呢，让我自己可以武装起来，让别人看不见我里面的那一个恐惧，看不见我里面的觉得那一个羞愧跟那一个害怕，以至于呢，当他逐渐的、慢慢的，他就开始对这个亲密关系他会害怕，他就会开始不想要显露自己的那一个缺点。于是，在这样的里面呢，当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否认，他会开始活在那一个不实际的当中，他会很快的想要转移那一个责备，然后就会说这是别人的问题，这不是问题，不是出在于我。于是呢，逐渐的他就不断的形成的那一个拒绝，人的拒绝，他被人拒绝，他也拒绝人。当他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拒绝的时候，那个不好的关系就进到他的里面，因此他就会开始怎样，开始有一个分离，要跟人家保持一个疏离的关系。然后他不断的因为那一个拒绝，对方也会用这种拒绝的方式来回应他，他就会开始里面有仇恨，就会开始有讨厌，有仇恨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在这样的里面，他关系被破坏了以后，他里面事实上是很痛苦的。因此他在这里面呢，他就会很想要用一个行为表现要来赢得这一份爱。所以你就会看到不断的努力努力努力，他的话就觉得我再怎么样努力好像都做不好，于是他不断的要求自己，他就形成了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于是在这里呢，他开始就会觉得我再怎么样努力也没有用，那么我就放逐自己，我就自我封闭吧。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在很难去跟人建立关系，也很难跟神建立关系。逐渐的呢，他在这边就开始产生了嫉妒，他会开始产生羡慕别人有多棒，他也开始进入了那一个比较，那一个增进的当中。然后呢，他会觉得说要赢过别人，把那个焦点放在我身上，让人爱我，我要比较，我要赢过，那才是真的我有价值。到后来呢，当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候呢，焦点不在自己身上呢，开始他就会里面开始有很多的愤怒就产生了。所以在那个愤怒产生的时候呢，或许慢慢逐渐就会有一些的不好的暴力的行为，或者是会有咒诅，或者他就开始进入那一个孤单，开始越多的孤单里面呢，他就越没有平安，越没有平安，他心里面就会一直很想要去找一个平安。那于是呢，他就开始里面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思想在他的当中，那这个负面思想就会不断的，他同意这些负面思想，那个负面的同意力量就进到他的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他什么， 他虽然跟父亲要了一大笔的财产出去了，可是最后呢，我们很快他发觉他什么 game over， 游戏结束了，然后他就如今这个小儿子什么是一个穷光蛋。当他是一个穷光蛋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失败了，他不被接纳，他里面开始有很多的恐惧害怕，因此呢，他会开始里面就觉得很丢脸很羞愧，就是刚刚的那一个循环，那个孤儿的那个循环就不断的在他的里面开始产生。所以他会，当我们失去我们自己认为我可以依靠来建立我自己的这个成功的要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觉得羞愧，而在这里我就会开始害怕，就一连串孤儿的心就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最后他会觉得说，对啊，我还有一个父亲啊，我还有一个家，我为什么我不回家呢？可是尽管他觉得我要回家的时候，他仍旧说什么，他告诉他自己说，我要跟我的父亲讲说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只要帮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这就是一个孤儿的心仍旧在他的里面，不觉得他是个儿子。所以我曾经服侍过一个案例，哎，自己跑出来了。我曾经服侍过一个案例呢，这个案例他从小父亲就会酗酒，然后每次喝完酒回来他就会打他妈妈，那他就在那个小时候他常就觉得妈妈很可怜，所以他就要去保护他妈妈。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从小他就觉得很恨他爸爸，但是呢他又很想要爸爸的爱，然后他父亲对他的要求也很高。可是很可惜的是，他每次都很努力，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读到清华大学毕业，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他再怎么样的优秀，他爸爸常常都用那一个言语哈来贬低他，用言语来轻看他，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去努力努力，然后就要形成一个完美主义，他总觉得他就是做不到他爸爸的那一个标准。于是他逐渐他里面呢就对他的父亲开始生恨，但他里面又非常的渴望父亲对他的爱，然后他就越来越跟他父亲保持一个距离，几乎就不讲话。可是他里面就非常的痛苦，所以有一天他就来找了，然后我们就带他，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之后我们为他做一个医治的祷告的里面，他除去他里面那一个孤儿的心，他饶恕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再回去的时候，我们事后问他，他就说当他在看到他爸爸的时候，他里面不再恨他了，他已经没有那一个仇恨，他可以现在他可以跟他爸爸很好的和平相处，他已经开始觉得不再中那个仇敌欺骗的谎言，觉得说他是一个不孝子，他已经知道他就是他父亲的孩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如果能够除去孤儿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意识到我是个孩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我们会有聚焦在那一个父母长辈的伤害，就会加深我们的孤儿的灵。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25-29，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我们一起来，请。
那时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所以在他父亲，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肥牛犊。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呢，他是常年跟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住在家里面的，家里所有的一切就是他的，他都可以去拥有这家里所有的一切，但是呢，他把那个焦点放在父母疼爱的比较上面了，所以因此他就会看到，当爸爸为弟弟回来，而且他这是一个什么浪子啊，当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值得你去爱的儿子，那为什么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为他摆设宴席？事实上，大儿子活得更像孤儿。
他有父亲在他的旁边，他 却不知道说他可以拥有父亲所有的这一切。所以我们会看到孤儿的心呢，他有一些特色，就是当这个人里面开始充满了一些的不安全感，比较、增进、嫉妒的时候，甚至他开始会觉得不公平，也就是他常会觉得说别人对我不好，所以呢他就会拒绝人，然后他会觉得我不成才，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临到我身上。好，那我需要靠自己来打拼，我需要自己独立，那我不要让别人瞧不起我。那大儿子他在乎那一个利益的关系，所以呢他根本在乎那个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公平的，所以他心里开始就有很多的孤单，他里面会开始有很多的独立，然后没有人可以依靠，所以他就觉得我凡事我都要靠自己，然后我就不沟通。那于是呢这个心开始跟人就是关闭的，所以他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好，所以像大儿子事实上他得的产业在那时候是什么，是双份的，但是呢他还是会觉得说看到他弟弟回来，爸爸为他摆设宴席，他没有看到这个弟弟回来是有何等的落魄，是不是有一个怜悯的心，他对他一点怜悯心都没有，他只有气这个爸爸为什么这么样的不公平。好，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看到呢，当我们如果里面常常有这么多许多的比较、增进、嫉妒、不公平，我们就会开始失去快乐，我们就不快乐，而且我们就开始恐惧，恐惧让我们失去快乐，而事实上恐惧是孤儿的心最大的一个特征。所以因着我们怕，我们就开始带着冷漠，我们就开始最好我不要跟你有任何关系，以致我不会再受伤害。好，那所以在这样的里面逐渐的我们就没有热情，我们也不会再主动，我不会再主动想要做什么，我过往很主动热情的，我就逐渐的在那个伤害的里面我就开始往后退缩，甚至呢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权柄人物我就赶快躲起来，那个疏离感，那一个感觉没有办法跟权柄人物亲密，甚至今天如果这个有牧者来到小组的时候，那么小组的人特别的少，那么你就会更加的紧张，因为你就还不知道牧者来到小组当中是要来帮助小组的，可是常会觉得哦，牧者你是来跟我平分的。所以知道当我们如果很在意我的表现好不好，事实上我们就落在那个孤儿的灵当中。我们要知道神已经按照我的本相接纳了我，如果我一直聚焦我的权柄人物，我的父母你怎么看我，我们就会不断的落在孤儿的灵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孤儿的心呢，他会什么失去这个根基性的信任感，还有安全感、归属感跟亲密感。孤儿通常他是一个受伤的人，所以呢他很难去信任人，他会开始自我保护，形成那个自我中心，于是在那个当中呢他只看到自己，他只看到我的需要，所以当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当他跟人际互动的里面，事实上他也常是伤害别人的人，可是他并不知道他无意中去伤害到别人了。所以特别是那个亲密关系跟他最靠近的人就最容易被他来受伤。好，那在这一个孤儿的灵里面呢，当因为那个关系受伤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没有那一个亲密的感觉，他就会开始觉得我不归属这里，我没有一个归属感，他就不断的想要换到不同的地方，他不断的在游走的时候呢，他里面仍旧都没有归属感在他的当中。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会不断的孤儿的灵，他就不断的让我们产生贫穷，这个贫穷不是只有财务的贫穷，这个贫穷甚至包括我们的关系上面的贫穷。所以当我们越很想要有关系，可是逐渐我们慢慢就越没有那一个关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让自己好像那一个我们自己孤儿的灵形成周遭的人跟我们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周遭的人每次看到你都是一个不高兴生气的脸， 人家害怕来跟你亲近。好，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说，结果在越是这样做，我们就会越受伤。我想到我在小时候哈，事实上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呢，我常觉得家里没有人爱我。我们家我是老幺，我上面有四个兄弟姐妹，所以呢，我常觉得我爸妈不爱我。然后呢，我就开始都往外面发展。我可以跟外面很多的朋友在一起，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外面的朋友。我回到家，我就是官兵。为什么？因为我在家受伤了。我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要讲什么，我的姐姐立刻就会去打小报告。所以最后我就在这里受伤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闭起来。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常常觉得说我爸妈也要要求我的成绩要好。哥哥姐姐做不到的我一定要做到，哥哥姐姐做好的我一定要仍旧保持做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开始觉得我要不断的去做一个表现良好。然后我就开始发觉到，无形中我已经开始形成完美主义。然后呢，我用这个完美主义在衡量别人，因为我做到了，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做不到？于是我会发觉到那个关系上面就开始有裂痕，别人跟我保持距离。然后呢，我就发觉当我这个我里面开始有很多的那个自卑，害怕，我害怕权柄人物，我害怕我站在这个人面前我讲错话，所以我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一个害怕我讲错话当中。那逐渐的呢，你知道当我们不断的那个害怕，我们精力全部都耗竭，所以我里面不会有快乐跟喜乐。那我记得当我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宣教地宣教。然后呢，我都会觉得我爸妈常常就觉得你什么时候要再回社会工作啊？好，但是我每次我都觉得超有压力的。所以我每次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当我看到爸妈的眼神，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就是家里面让我爸妈最这个觉得最丢脸的孩子。所以你知道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也已经服侍神了，可是呢，我里面我也做了很多的医治释放，但是我里面那个孤儿的心啊，却是一直没有被处理。直到有一次，这个当我要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机场上面我打了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说啊，你已经出远门了，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在那当下的时候，我突然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醒悟过来了。我明白，原来我妈妈都是用这种我觉得唠叨，可是她却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她对我的爱。然后当我在那个宣教地一阵子以后呢，我爸就来跟我讲说，你既然真的决定你都要全时间奉献服侍神，那么你就好好去读神学院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被我的父亲接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发觉到说，这个当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就开始转向父亲。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儿女，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个真儿女，我们要怎样？需要处理孤儿的心，要勇敢敞开心，承认我的问题，然后让神来医治，除去恐惧，在神里面找回安全感跟价值，然后建立在神里面的自信。那除了这个，我怎么样来做真儿子呢？第二个就是我要来领受天父的爱。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20-24，来，我们一起请。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其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我们另外来读一处31-32，我们一起请。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所以在这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这一个天父的爱，是第一个，首先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位天父，认识天父的爱，它是一个挥霍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你如果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儿子，他沦落饥荒，沦落到跟猪同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满身臭味啊？他甚至那个味道会叫人窒息。你想象那一个流浪汉，街头游民，他甚至他的头发、他的指甲可能都是没有修剪过的。可是呢，我在想，这样一个人，大概很难认出他来了。他可能已经也瘦巴巴的，因为他根本没有食物可以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怎样，他就在大老远，那个大老远跟是很远，大老远他就看到他了。他不仅看到他，他就赶快快跑奔过去，然后还怎么样，紧紧把他拥抱住。他没有在乎他身上的味道，他没有在乎他有多脏乱，他甚至立刻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个上好的衣服把他穿上吧，把那个戒指为他戴上的吧，把那个鞋子给他穿上吧。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父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回转转向神的时候，神从来不看我们的过犯，神从来没有拿着一支笔一直在记着你犯了什么错。神是不断的，好像这个父亲期盼期盼期盼，为什么这个父亲可以在大老远就看到这个儿子？因为他可能天天就在等着他的儿子，他天天在寻找他的儿子回来。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天父，他完全，尽管我们做错，他仍旧什么，期盼用他的爱来拥抱我们。他不仅拥抱，他把那上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这是什么？给我们一个尊荣。他何等想要尊荣我们，这表示我们是他宝贝的孩子，是这个就是天父挥霍的爱。而在这一个爱里面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奢侈的，它是那个永远超越，它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你去测量的。所以它甚至是毫无限制的给我们，它甚至乐意好像浪费它的爱在我们的身上。而天父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是这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要努力什么，不是我们要什么成果，而乃是因为我们就是他所创造的，而且他看他创造的为什么甚好。你是天父甚好的孩子，好不好？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天父甚好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呢，尽管小儿子他做了很多这个他认为好的事，就是他挥霍，他去玩女人，各方面他觉得要让自己感觉好，尽管这些都是罪，可是天父仍旧说，我仍旧爱你，我要给你能力，我要给你力量，这个就是父亲的恩赐。另外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天父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4:18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神对我们永远是不离不弃的，不管我是不是现在我觉得我是孤单一人，神一样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永远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你看1:3里面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也使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天父一直在等待着爱我们，然后呢，尽管我们做错事，他还是爱我们。或许我们过往的经验，我只要在家里我做事我会被骂，可是这不是天父，天父的爱容许我们犯错， 也一直在我们仍旧还在犯错的里面等待着他要来爱我们。这个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仅如此，他渴慕渴望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要为我们的出生而欢喜快乐。在这一个西班牙书3:17讲到，他说他是为我们欢喜喜乐，他默然的爱我们，而且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我印象中过去呢，我知道我在母腹当中我就是被拒绝的孩子，所以我常常一出生我就会觉得我被拒绝，我跟妈妈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可是呢，直到有一天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让我看到当我出生的时候，上帝是何等的在旁边为我欢呼拍掌，然后也让我看到我的父母是何等的欢喜这个孩子的出生。可是我们看到仇敌常常就会欺骗我们，当我们从小到大有一个在父母中伤害的时候，仇敌的欺骗就进来，父母不爱你。所以我在那一当下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出生，尽管我是女生，你知道我们华人在早期都是什么非常重男轻女，对吧？可是尽管我是女生，神都告诉我说，我就是喜欢你是女孩子，我喜欢看到你穿裙子的样子。你知道那个天父啊，他就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他是那个出生哦，他都为我们欢喜拍掌。那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这一个天父对我们的爱。另外一个是我们要来经历天父的爱。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不是只有在知识层面，神爱我们是我们要真实的去经历他。所以在小儿子他不断在追逐他的需求，可是最后他发现真正他的需要是什么，就是父亲的爱，所以他回家了。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以弗所书3:17-19，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的都充满了你们。我们唯有在天父的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这个爱才能够生根，然后也才能够真实有根有基。当我们的爱可以往下生根的时候，我们才会真实从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天然的爱，我可以去爱别人。那么要不我们的爱常常我会觉得我爱得好辛苦哦，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服事，我好累哦。可是如果我每一天我浸泡在神的爱里面，我真是从神领受那个爱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因为我被神的爱满足了，我就很自然，我看到人我就觉得你好棒，你好漂亮。我印象中我在我受洗的那一刹那，我要受洗之前，我在一样就好像你们昨天经历的经历遇见神的营会里面，我把我所有的过往那个所有的罪全部都处理掉，那个牧者一一的在祷告的时候，我整个处理完以后，然后我领受天神的爱的时候，当我结束以后，突然间我看到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哇他们好美哦，哇他们好可爱哦，我都觉得我里面充满了那一个我觉得神的爱在我里面，都觉得他们好棒。但是曾几何时，我又这个爱又失落了，我又开始慢慢我逐渐有重担了，我逐渐又回到原本我那个有限的爱里面。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真实常常浸泡经历那个神的爱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 Heidi Baker 的聚会，而在那个聚会里面，他那一次就说，今天我们要来领受天父要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就我在那边跪在那边等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发觉当 Heidi Baker 走近我的时候呢，就只有走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那个神很厚厚的爱好像整个把我环绕，然后好像那个整个从天降下来，那个整个紧紧的拥抱在神的怀里面。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上帝告诉我说，孩子， 你是我宝贝的女儿，我赐给你权杖，我赐给你冠冕。我在那当下，我很清楚知道我的核心身份，我是神宝贝的女人。我在那之后，尽管我们还会面临到这个很多别人的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可是神让我常常回想到在那一个时刻，我是神宝贝的女人，就永远那一个核心身份的印记在我的里面，我可以重新又回到那个安全感当中。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你知道，甚至我们教会好多个牧者讲到，所以每次讲到都很紧张，可是我一样我会告诉我自己，虽然我还是很紧张，可是我会告诉我自己，主啊，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以我接纳原本的我，因为上帝就是用这个眼光看我，而且就用这个眼光就爱了我，上帝也用这个眼光就告诉我，他为我伸出大拇指，他为我拍掌。你知道上帝一样用这个眼光在看我们每一个人，你被创造在神的眼光是很棒的。所以在这边，不仅我们要经历那个天父的拥抱，我们更要常常在那一个天父的爱的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神已经爱了我们，好像天父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他的爱的当中。如果我们能够遵循他的话语，我们就藏在他的爱的里面。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如果我藏在天父爱的里面呢，那么我就可以不断的除去我孤恶的心。孤恶的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浸泡在神爱里面。当我能够不断的浸泡在神爱里面的时候呢，事实上我就能够安息在神的里面。尽管外面的环境大风大浪，可是我知道上帝对我的爱永远不会改变。而我们服事得力最重要的秘诀，就在我天天浸泡在神的爱里面。要不我们会知道，我如果靠我自己，我的爱会枯竭。唯有我不断在神的爱里面，那么我就能够跟神那个爱的连结而得胜。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说，我要领受天父的爱，是要什么？从心里真认识天父是谁，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要渴慕经历天父的拥抱，天天住在神的爱中，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得满足。那第三呢，我们就要来看，那如果是这样，我要怎么样真实成为神的真儿子呢？我们要怎么样从孤儿可以变成宠儿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真知道你是天父的杰作，好不好？告诉你旁边，你是天父的杰作。神是爱，他是为了爱，你是为了爱而被造的。你是为了要经历天父的爱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被造的。所以如果你想象当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你可以看出那一个神用一个日后他看见那个好伟大的完成品，然后呢，神正用一个欣赏的眼光在欣赏他自己的艺术品，然后神告诉你说，哇，这是一个杰作，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杰作。尽管你现在你感觉我有多糟糕，上帝仍旧告诉你，他会看到你未来那一个非常杰出的杰作。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眼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这一个神讲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因此他要用爱来吸引我们。是我们知道从亘古到如今，神都是这样爱我们的，而且是神主动来爱我们。所以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很熟悉在诗篇139篇，好，这里面呢有几个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论在哪里，神就在那里，你起来，你坐下，你躺卧，你行走，上帝都认得你。 甚至上帝在说，你都还没有成型啊，神就已经什么，你都还没有活，还没有在你母腹的这个腹中的时候，神已经开始要把你记在那个生命册上，神已经开始在思想怎么创造你，神要开始思想要怎么样造你是一个多棒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有神美好的那个形象在我们的当中。尽管神造的一个他会觉得哇，这是多美的眼睛，这是多美的鼻子，这是多美的头发，这是多美的牙齿等等，这是神是这样的眼光看我们。是每一天你要对你自己讲，我是完美的，我是上帝的杰作。当如此呢，你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一个本相是按照上帝造的，所以他就是这么样的爱我。你能够思想一个画面，当上帝当初要来造你的时候，好像那一个神造亚当的时候是这样，他要非常非常的贴近你，甚至贴近你的脸，然后他吹了一口气在你的里面，然后你睁开的第一个眼睛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上帝的脸在迎接你，他在笑脸在迎接你的出生。你是不是能够想象神是用这样的一个爱，不断的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在对待着你？这就是神看你是他的杰作。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的是，事实上上帝这一个想到你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开心。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里面，他讲到说，神既然有丰富的慈爱，那么他又因他的爱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从在过犯中这一个他就叫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呢又要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知道上帝他是非常的开心想要看到我们，尽管我们还在犯罪当中，可是神就爱我们，然后呢他希望我们能够被他的爱拥抱，被他的爱不断充满，然后他要跟我们嘛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说他要常常在我们这个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来跟我们在一起了。你能够想象你就是在走路，你就是在工作，你就在家里，上帝就在你旁边。尽管有时候你觉得我感觉不到神，但是神仍旧说我就在你旁边。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这个神对我们是一个欣喜，是一个狂喜，非常的喜悦看到我们的，他甚至期待，一个超级的期待，渴望把他的爱更大的浇灌倾倒下来。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就要成为神的真儿子，我要真知道这个，我要呼叫阿爸父。在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请。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父，这是一个非常亲密、非常亲密的模式。是一个这一个爸爸非常认识孩子，孩子也认识爸爸，而且是有足够的安全感。他知道，尽管就好像你的小孩，如果你是有一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常常这个，如果他从这个弹簧床这样跳跳跳，他要跳下来，他知道爸爸永远可以什么接住他，他不会受伤。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知道爸爸可以永远无条件，永远我们是被保护的。而在这边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你都会觉得说，我的父母根本都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教会也可能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小组长也不一定关心我。那甚至有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小组长不够爱我啊！我以前我的一个小组就这样子，小组长常都被组员讲，小组长你不够爱我。你知道那就是一个孤儿的灵。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我已经在神的家中，上帝已经爱了我，你已经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已经爱了我。 我们已经在这里是被接纳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我要怎么样恢复一个真是神真儿子的身份。那么这个真儿子他会是父亲，是一个很慈爱的天父，他会活在那一个爱的法则当中，他会去领受天父的爱，他可以知道他在天父的拥抱的里面他可以有安息，他可以有平安，他甚至他可以知道他不需要去追求别人的肯定跟赞赏，因为天父已经为他拍掌了，不管他就是天父为他拍掌。好，那天父不是按照我们做什么，他是按照我现在的我，他就爱了我接纳了我。所以呢在这里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可以为天父他来服侍，是因着他对神那个爱而他乐意来付出的，所以而且他可以很欢喜快乐的付出，因为他知道尽管他做错神一样爱他，他可以很知道在神里面的安全感，人可能会指责，可是我知道上帝一样对我说，你服侍我就为你拍掌。那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讲什么，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但是上帝有说哎，你要做得非常完美哦，没有，上帝只说若有人愿意服侍我。上帝有说啊，你要很厉害才可以服侍我吗？没有，只要愿意，神就说我就尊重他。所以你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们，所以因此呢他会乐意我要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很想要像天父一样的圣洁，因此他也会在这里在天父的里面，儿子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呢他能够用神对我们对自己的爱来肯定自己，他不再从外面来寻找他的肯定跟自信，而是从天父的爱里面找到这一个肯定跟自信。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里面，我知道我是宝贝的，我是很有安全的，所以在这里我可以知道说我可以每一天我去经历那个天父是天天乐意来拥抱我，而且称呼我为他的孩子，我可以很实际称呼他为我的阿爸父，然后他要恢复我们那个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领受他的产业，成为他的后嗣。所以马太福音呢16章14节，当耶稣在问门徒说你们看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基督知道他是谁，因为基督他拥有一个儿子的心，所以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信仰我们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天父跟儿子的关系。所以今天神要释放我们能够真实进入那个真儿子的关系里面，能够进入那个儿子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要看到，如果我真的要做神的儿女，第一个我一定要什么？除去孤儿的心。孤儿的特色有吗？害怕付出信任，怕被拒绝，怕敞开心。如果我们的焦点一直在父母身上，父母的爱，那么我们就会加重这个孤儿的心。如果我们在孤儿的灵里面，我们就会觉得我失去那一个真实根基的信任感，那个安全感、归属感跟那一个亲密感，我就会开始往外寻求。而我再怎么样往外寻求，我的心仍旧是虚空，我有回到神的里面，天父的爱当中。因此我们要领受这一个天父的爱，让我们可以真实认识我的天父是谁，真明白他的爱对我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我要经历他，我渴望去经历他，不仅渴望，我要常住在他的里面，然后我要成为他的真儿子。你要知道你是天父的杰作，你是天父想到你他就非常的开心，不是我做什么，我就不做任何事情，天父想到我他就开心，甚至他让我要成为他的真儿子，而可以真实呼叫他是阿爸父，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然后我们来祷告。
起来，用阿爸天父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回应神你的爱。是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满有怜悯。